思明啊是个有心计的人，他琢磨着刚才的比武，并没有注意贺峰的举动。所谓春鸦入水，冷暖自知，只有思明自己明白贺峰是在让着他，因为他感觉到他的拳头被贺峰的内气震的是又酸又疼，但是任何人都没看出来。贺峰在众人面前，尤其是在张敬恩眼前，给足了自己的面子，他能不知道吗？因此从里到外，他从内心对贺峰油然而生好感。比武过去之后，于震抽了个机会，把特务名单从思明的柜子里拿出来，送到了董主席的办公室。董主席看完之后，用手一拍名单说：嘿，这等于是张庆恩的半个家当，看看他再怎么样仙风作浪。他小心地把名单锁好，郑重地叮嘱丁震说：跟那个兄弟说，他干得很好，他的工作人民会记得的，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是。
董其武果然言而有信，在绥远和平起义之后，根据于震的建议，立即将贺峰调往归绥市任稽查大队的分队长，这也是董其武对人才的爱惜之处，此事后话。话说革新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以后，董其武又将张钦、于院长请到办公室，和他们一起探讨运动开展以来的得失。张钦老哈哈一笑：哈哈，革新运动确实切中了绥远军政的要害，目前机关和社会已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啊。他大口的喝了口茶，把茶杯轻轻往桌上一放。我倒是认为目前还有一个弱项。张钦老从容地说：自古骄兵必知己，人心向背定高低。目前两军交战是攻心为上，教化民心、引领风气者莫过于舆论。目前我们的报纸还是一个弱项。对呀，于院长接过话来说：应该把奋斗日报充分利用起来，和平舆论加强了，特务的谣言将不攻自破。董其武听了非常感兴趣，那如何加强呢？张钦老想了想说：首先需要引进人才呀，没人才办不了事儿。人才，对，我先向您推荐一个人啊，此人文笔锐利，见解深刻，而且有多年办报的经验，请来此人，奋斗日报定会面目一新，只是不知道义工敢用否。董其武闻之大喜呀，岂有大才在此而不用的道理，请诸位赶快给我引荐引荐。原来啊，随着国民党蒋家王朝的崩溃，江河日下，国民党内许多不愿意为蒋介石政权殉葬的有识之士，都纷纷为自己寻找出路。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从北平和平起义之后，那归绥城里接连回来三位饱学多识的海内英才，由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中一位是曾任民国日报总编辑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杨令德，一位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志仁，还有一位是著名的办报人国民党监察委员梁子才。要说起这个梁子才来，也是绥远省的人士，此人性情豪爽，为人正直，半生从事报业，文笔锐利，政论气势恢宏。董其武从荣祥家回来之后，立即在省政府办公室会见了他，但见此人鼻直口方，是气宇轩昂，高大的身躯 浓密的黑发从前往后一背，露出宽宽的前额，一看就是个聪明人。梁子才是个直爽的人，一见着董其武就敞开心扉说：“主席，三大战役以后，我和智人早就看出国民党前途不妙，傅先生献出北平，绥远也一定要走傅先生的路，我和智人兄决定一块返回绥远，自期即使不能对家乡有所作为，但固守田园，逍遥林下，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在这段时间，我们发现董主席谨慎把握时机，稳步前进，绥远和平之风大盛，尤其是近日大兴革新之风，使绥远和平进程更加光明，我们几个都坐不住了。近几日令得智人二位已四处联络，为和平运动奔走效力，我今天也来到此处，决心见董主席一面，向您表个决心，我要跟着您董主席干一场。董其武听罢大喜呀、几位都是绥远英才，早已名满天下，又是国民政府的监察大员，影响巨大呀，绥远和平起义需要你们的助力，那真是绥远老乡的幸事啊。他又诚恳地对梁子才说：“我想把《奋斗日报》这摊事儿全都交给您，您以为如何呀？”梁子才点了点头：“行，我答应。”接着董其武又郑重地告诫道：“绥远和平协议虽然已经签订了，可今后的斗争可能更激烈、更公开、更表面化，作为舆论工具，子才兄是站在风口浪尖上，今后会有风险，子才兄考虑过吗？”梁子才慨然应道：“和平之花乃是人间最珍贵之花，古往今来都是有代价的，人们期盼和平的心意如大旱之望云霓啊，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如果真的要流血，新闻界就从我开始吧。”这梁子才是越说越激动，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说道：“傅先生倡导和平起义，不是讲过要拼三个死吗？我们也要学习傅先生，也拼他一个死，这又有何妨呢？”说完了，爽朗的是仰天大笑。好，董其武被他豪迈的气势感动了，他大腿一拍，梁子才笑罢正色说道：“当然，董主席也不必太担心，新闻之力量在于真实，奋斗日报只要坚持说真话，讲真理，坚持以理服人，又何惧别人威胁？”果然，奋斗日报在很短的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从版面设计到文章质量都有很大的起色，新闻可有分量的评论数量大增，在第一版要闻版上，中央社的电讯逐渐减少，新华社的消息与日俱增，办报办的是生气蓬勃，被人们传送的好文章是迭出不穷啊。和梁子才谈话以后，董其武又会见了国民党监察委员杨令德、陈志仁。杨令德是内蒙古托尔托县人，曾经担任西北日报、绥远日报、绥远民国日报总编辑。陈志仁萨拉奇县人，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思想进步的民主人士。董其武对他们深明大义，毅然回到绥远协助和平大计，表示热烈的欢迎。这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后杨令德、陈志仁、梁子才都参加了绥远起义，成为39名通电签名者之一。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6月到7月这段时间里， 董其武啊，真是紧张忙碌，日理万机。为了使绥远和平协议正式实行，开始抓紧进行着成立革新学院、改革省级机关、改进人事制度、设立军官督导处、召开军、师、旅三级干部会议等各项革新举措。董其武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忙碌呢？原来啊，董其武深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绥远方式，这是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国民党军最为优待、最为宽厚的方式。他清醒地知道，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但是在没有正式宣布起义之前，他仍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无论是为了生存、为了应付，还是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他都要不停的与蒋、李、严以及他们的派员巧妙周旋，为确保起义的顺利进行，政府不解体，部队不分裂，实现整体起义，他还要想方设法破获各种特务组织，打击制裁特务分子。在进行起义准备的同时，政府和军队机构还要正常运转，全省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还要正常进行。他每天还要处理大量繁杂的公务，研究批阅许多电函，真可谓是日干忘食，夜不分寝。起义后他说过，这8个月是他有生以来最艰难、最忙碌，也是最紧张、最奋争拼搏的8个月。后来有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认为，董其武在这一阶段维持现状、消极守城、无所作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董其武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把方方面面的驻绥部队都收拢在自己麾下，把各级政府官员也都统辖在一起，从而在副将军奉毛主席之令回绥远时，一声令下，绥远军民实现整体起义，为傅先生的收官之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董其武是功不可没的。就在董其武大力开展绥远革新、紧张有序地推进和平进程的时候，蒋介石仍念念不忘绥远呐，又一场苦争苦拽、呕心沥血的拔河比赛即将在两大势力间上演了。这个蒋介石啊，人虽然在广州，依然没忘了董其武，也没放弃董其武，他希望还把董其武拉过来，因此老蒋决定要先挖人呐。6月16日，蒋介石由广州给董其武发来电报，电文大意是行政院近日要召集各省主席在广州开会，共商国事，命董主席见报后准时莅临，同时特委派在兰州的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郭继桥派波音飞机1架，另外由绥远省在兰州兵站分监马良弼带机到绥远，专程迎接董主席去广州。此招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郭继桥是蒋介石的嫡系人物，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赴北平商谈国共和平谈判后，由郭继桥代理西北军政事务。这个郭继桥和董其武还是儿女亲家，郭继桥的女儿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做媒许配给董其武的长子董承祥，这样儿女亲家见了面，再加上由董其武部下马良弼亲自迎接，您看看这蒋介石真是下了决心要把董其武挖到广州去，可董其武就给他来了个老虎不离洞。董其武也有董其武的想法，我要是在绥远，你蒋介石就没法把我怎么样， 我要是一出绥远，那可就不好说了，我说了也不算了。要说这个马良弼呢，原来啊是董其武的老部下，他所掌管的后勤兵站是绥远10万将士军用物资的总供应部，地位不可谓不重要。可马良弼思想顽固，极端仇视共产党，坚持反对和平起义，曾经当众扬言宁跳黄河也不投降共产党。绥远和谈之事刚开始，他立即将家属送到兰州，同时自己以催要寄养为名长期驻扎在兰州，其实也就是看如果你董其武要是坚持蒋委员长的命令，在绥远和共产党打到底，那我就好好工作，如果你不听话，那我就不回去了，寄养是一分你也得不着。马良弼这次反隋也是听说了广州的意图，他决定设下陷阱将董其武给劫走，造成绥远起义群龙无首的局面。副官把电报放在桌上对董其武说，董主席，这可是调虎离山计，您来要谨慎了。董其武面无表情，在电报上签了一个董字，交给副官收起。副官又说，马良弼的人和飞机已停在机场，现在马分监乘吉普车已经从机场赶过来了。董其武对马良弼其人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马良弼一进门就给他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碰。董其武抬头看了看他，怎么马分监，这些日子你在兰州上海广州来去匆匆，是不是怕我扣住你不让你走啊？马良弼表情尴尬，赶紧解释，哪里，绥远的供给如此的紧张，我在兰州急催军饷呢，这不也是为你董主席分忧吗？好，那么你这次回来又是干什么呢？董其武二目直视盯着他问。马良弼赶紧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啊，我这次来是郭长官的意思，郭长官派专机接您去广州开会，现在飞机已经在机场专候，同时让我催要军饷，顺便一路照顾照顾您。是吗？告诉你，广州我去不成，目前局势这么乱，绥远这副烂摊子你也看见了，我能离得开吗？我离开了，共军趁机打进来，这个责任谁负得起呀？马良弼一听心说话，甭跟我耍这一根愣，但是他的态度依然很恭谨，但他的语气已经软中带硬了。哎，不过董主席啊，军国大事本来不是我一个小分监能插嘴的，哎，我是代为传话，郭长官说了，不论有什么难处都可以放下，董主席一定要成行，这是严院长和徐部长的命令，会后还有大事相商呢。说着马良弼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交给董其武，哎，这封信是马步芳主席让我交给您的，他还让我转达，希望和您联起手来顶住共军的进攻，一旦国际形势有变，我们可以重整西北嘛。哎，算了，好了，不要多说了。董其武听罢极不耐烦，把这封信拿过来连看都没看，往桌上一放，对马良弼说，好了，不要多说了，希望你这次去广州代我向严院长和徐部长问好，说我有机会一定去看望他们，目前我这里守土有责，不能须臾放松，你去了向严院长多说说目前绥远的困难，争取把军饷要下来就行了，听懂了吗？是。
折扇长，醒木方，穿苍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马良弼一听没门，董其武把门关得死死的，再说下去没有啥必要了，因此敬了个军礼，沮丧的离开了董其武的办公室。但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董其武的办公室，本来时间已经过了中午，飞机应该明天再走，但沮丧的马分坚连一分钟也不想多待在这块令他伤心的土地上，他催着驾驶员是冲冲起飞。飞机飞到兰州境内的会宁时已经是黄昏了，不熟悉地形的美国驾驶员迷失了方向，一头正好撞到山上，是机毁人亡。第二天消息传来，董其武半开玩笑的对副官说，看来我是真不该去啊，要是当时稍微有点动摇跟他飞赴兰州，那我可就玩完了。副官笑着说，这是天意啊，上帝会保佑您的，您不是还得领着我们走和平的路吗？哈哈哈哈。想到马分坚一死，董其武不再说笑，沉默了半晌，他对副官说，你明天让兵站的王杜分监来我这里。为什么这么办呢？他觉得重新改组兵站的领导机会已经成熟，兵站的权力必须牢牢地掌握在走和平道路的人手里。对于广州的纠缠，董其武思忖再三，最后还是派他的亲信111军参谋长樊哲贵赴广州代为述职，对何应钦的命令敷衍一番了事，这也是董其武的细心之处，尽量减少造成绥远动乱的因素，以利平稳过渡。1949年6月18日清晨，有一挂大车，大枣红马驾辕，两匹高大的菊花青骡子拉套，在旗下营通往归绥大道上欢快地奔驰着，老板晃动着鞭子，哇哇哇哇哇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速度还挺快。坐在车上有三位服饰整洁、气宇轩昂的中年人，坐在车中间的身穿浅灰色中山装、戴着茶色的眼镜、面容白皙、一副儒雅气派，他身后的一位留着小平头、面色发黑、显得朴实厚重，坐在车帮子的那位腰背挺拔、一副军人气质。那么这三位是谁呢？